是老老实实的修心中心，体会它到底是什么，打坐以后再说。嗯，就是因为心中心法的咒语跟手印是它最特殊的地方，百座内就老老实实的专心的咒语跟手印，就干这个事儿，体会它跟别的法到底哪一点不同。
到时候你要是体会到了，你就到时候你就决定了。所以百座内不看书，连祖师的书也，我们祖师也没有赞成看的。
看，
如果你天天都有看书的习惯，一天不学习觉得慌得很，不依教奉行了，这种人就是修百座正好不应该看。就是你依靠惯了，正好给你扔开它，让你离开的。我说的我们依教奉行，你不让我依教我怎么行啊？
嗯，
齐老说的让你扔下拐棍自己走路，自己学着走路，那我还是愿意的，谁不愿意自己走路？
我觉得就是我们心中心的一些走失的这些书啊，要把它真正的看懂看明白也很不容易，也很多的。
那这个东西跟妄想执着啊是相对应的，你妄想执着轻，你就容易看明白。
嗯，
就是这个，你在学的过程中，你刚开始好多的修心中心的都是像这亲戚啊七大姑八大姨一介绍就修了，根本都不懂佛法，没有这么多道理的。他修着修着他妄想执着轻了，他才能看懂，刚开始看不懂，这个很正常。他是现在觉得其他的还好，他还不知道咱们祖师大德的好在哪儿。我们祖师大德说的就是通俗易懂，是一个普通的人通过修正过来了，然后告诉你的是用大白话把佛经复述的，就是这样的。圆印老人文集啊，原来圆印老人说所有的这些著作，他是当时去报审的时候名字叫做圆印老人文集。
嗯，
后来赵朴初看了非常的激动，他说这写的太好了，不要叫这个名字，我给你起个名字，就叫佛法修正新要丛书。
嗯，
这个名字是赵朴初给他起的。就是说的在所有的佛教这里，赵朴老的见识多广啊，在所有的佛教这里，圆印老人突出的是什么呀？如何修如何正，在这一块的最关键的要点，这就叫做佛法修正新要。
嗯，
赵朴老就是圆印老人灌了顶的。
嗯，
他求的灌顶，他也修过，但是修完没有这个
顶。他是原来是佛教协会的吧？
他是佛教协会的。
嗯，
不光是他是佛教协会的，那个我们大禹祖师的那个儿子也是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
嗯，
最早的时候叫李什么的一个人。
哦，
也是第一任的，就是50年代的佛教协会会长。
大禹祖师的
啊，他去世的时候那个什么，他去世的时候赵朴老还是参加他追悼会。现在的这个佛教圈以出家人为主，这些东西都尽量的隐含起来了。他是那时候最早的，就50、50、60年代的佛教协会会长。这个，但是他见效快。为什么见效快？由于他有密法的这个秘密的这个佛的秘密的加持力，这个秘密的加持力来源于佛，还来源于住在祖师的传承。就这个秘密性是要有一个灌顶，然后把这个秘密的法正式的传授给你，就是有一个这个所谓的灌顶，就是正式的把这个法交给你了。它是有传承的，不光是佛的传承，还有祖师的传承。这样的话，你修这个法就是等于这么说吧，前人栽好树了，你接着它容易乘凉。它飞机都给你造好了，只要你坐上去就容易，是这个意思。所以需要灌顶，灌顶其实就是正式的给你种下菩提种子，然后呢就是把这个法正式的销售给你。不是我给你灌顶，是圆印老人给你灌顶。念佛的时候那个就是声声佛号跟佛心相应的，这个时候的话感应道交跟佛心相应，这两个是一个不是两个，就在这个时候的话它也算是灌顶啊，它当然也算是灌顶。我们这种灌顶啊是一种就是口耳相传的一种传承，这种传承就是给你种菩提种子，给念一些咒语祝福你，然后就教给你这个心中心法具体怎么解手印，怎么打坐，然后呢就是祈请诸佛菩萨和祖师的传承来加持你，然后让你修这个法顺利，大概是这样的。你要是想修心中心法就灌顶，你不修心中心法你先不灌顶也行，但是灌了顶也没有坏处。我们现在好多的一些人他就是灌了顶之后不一定什么时候他突然想修了，也可以拿起来修。你像我们那时候齐老师去深圳，我那时候一组织都是几百号人，然后都灌了，那些人都很懵，根本都不知道什么是佛法。那有的人10年20年以后修了
都可以，
啊，也有的
再 不用再灌都。
你们这么灌顶就是哪怕有杂念都自然有佛菩萨加持。
你再有杂念你这个佛性也是本具的。你看释迦牟尼佛睹明心悟道开口第一句话是什么呀？夜睹明心悟道开口第一句话是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也就是这个杂念呢相当于明珠上的灰尘，但是明珠一直是那个明珠，明珠是你本有的，是你本具的。
它即便是有杂念，你这个明珠也没有减，只是说杂念遮盖了，你发现不了的。灌顶的就是这个，对于你的这个明珠的这一块，它没有减损，没有减损。而且灌顶它当然也有加持，你不要考虑杂念不杂念的事儿，你先就是灌，灌顶了之后好好的修，后面会发现这些杂念它不是灰尘，它不是灰尘，它可以是明珠啊，它有作用，它可以是你的用。我们没有念头，我们怎么起来去做那个六度万恨啊？我们怎么去救度众生啊？对吧？有的时候也是好事嘛，没有念头你怎么选择过来的呀？这个念头也不一定都是坏的，到时候把它一转化就行了。所以你不用担心现在有杂念，你现在刚开始先练着不受这些杂念的干扰，这就很好。但是你想要练到一个念头都没有，在现在的社会不容易。而且你要是练到了一个念头没有了，等到你到了这个社会一接触，你又起念头了。这个念头就像是鱼惊水动，风吹树摇一样，风一吹那个树就会摇，那个鱼一跑那个水就会动，它跟我们的境界是相联系的，境界变化我们的念头就会有变化。这个你不可能不让境界变化，但是我们发现这种变化是虚妄的，我们不受它干扰，不受假象的干扰，这样的话就好办了，就自在了，将来我们还可以用这些念头去假做佛事，这就是起妙用了。所以你不要担心有杂念，别在意，别在乎他，前面做功夫主要是别在乎这些，别在乎这些，别搭理这些，别让他干扰到你正修行就行啊。
就是个心要定，要定，我是。
真正的定是有杂念了也不慌，那是你的用，有杂念了也不慌，遇到了事儿了也不慌，这是大定。你修了心中心，遇到了事儿很快就容易像没事儿一样。
我就能说玉心轮嘛，就是还有一本多没学完，大概两个多月就学完了，每个星期去到网上听一个多小时的课。
这个地方啊有两点，第一点的话，你认为学瑜伽论应该把它学完再学心中心，你这个想法很好，你学完它去学也可以，这个不妨碍。第二点呢，你不要把学东西看得那么死，什么东西不是像你说的我一定要先一再二再三再四，你的心呢是活泼的，你的心是变化的，多动的，不是那个一二三四五六可以决定的，它是就像是水，你这个水跟这个杯子它是两回事儿，它放到杯子里它才有杯子的形状，所以说不一定都要到那个份上才怎么样，不到那个份上你就发起了想要求正等正觉之心，那是更好的事儿。也就是说你一二三四五可以这样读书，但是你就不能跳级了吗？你怎么知道你不具备跳级了？你现在遇到了它，碰到了它，这不就已经是跳级的机缘到了吗？哪有那么固定的死的。所以说看你怎么样了，两个都可以，
一个班同着走的嘛，同时走的嘛，还有
哪个都在跟你同时走，就是你不知道，那佛菩萨一直跟你同时走，你知道吗？我跟你说，你要是修心中心难听一点，不要跟任何人走，有这种的心你就修，很快成就。你老是跟着这个走，跟着那个走，万一那个人领错了呢？跟个无
太依赖了，
跟个无头苍蝇似的，哪儿走全都是罗马，你放心。那祖师说的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跟着哪儿走哪儿怎么了，你跟着啥走什么了，走什么了都是好的，别指望总跟着人走，我们不是那种，你不是小孩子能走路，我是这么认为你的，你别把自己当小孩，自己修自己的，有问题了问，等到你有问题的时候一定能够碰到善知识，我不回复你还有别人，
这么好的机缘，
还有你这个东西不是说的你那个没有头尾了，你现在这是起了一个好头啊，那个的尾正好是这个起了一个好头，因为要实修要正修，文思修，文思修，你不修，你不修，你不走修这条路，你走文思的，你哪算是啊？那还没入门呢。是刚才他问那个心中心法，心中心法呢，他的要求就是每天结印持咒，咒语不停，手印不散，不得少于连续的两个小时，不得少于连续的一千天，这就完了，其他的没有。如果非要说其他的，那就是坐下观照是正行，坐下观照主要是放下，我们结印持咒主要是抬起啊举起啊，就这样结着似的，结完了之后坐下都懒得想了，也没有必要想了，观照是放下，越来越轻松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心中心法，要是跟我们整体的修法上来说的话，它就是元音老人总结了三句话，叫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因为中国的三大八大宗教八大宗派，元音老人说，你说的难听了，其他的宗派都灭了，其实只剩下来禅净密了。那么禅宗现在不出人才，没有师资，那个学人呢他也提不起移情啊，这样的话禅宗也基本上等于不行了。
如果禅宗行的话，新中心就不需要出世。禅宗是中国最出人才的，那新中心这是不，这个禅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密宗，直接的提参话头起疑情啊，这个不容易起了。这个时候的话，就通过咒语跟手印，佛的秘密的加持力，让这个让你开悟。像这个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只要你不求雨果，把这个咒语跟手印的秘密的加持力用来让你断烦恼开悟上，其实它是很有不可思议的作用的。这个时候古时候也有，你像大慧宗杲禅师，他出奇迹就用大随求的那个咒嘛。还有那个近代的憨山大师啊，他说的那什么三板斧，先指指，指指不行参话头，参话都不行，就用咒语跟手印来辅助你，让你用功。禅宗早有，人家禅宗那里头啊，慧极金刚就是用来秘密的，是干这个的。有时候翻种子难受，还有的时候的话提不起来那个菩提心，就是持着这些密咒啊来帮助自己。人家禅宗本来是干这个，现在已经用的都乱七八糟的，用到别的上了，就是这个是以密为用，以密为用就是用密宗的修行方法，借助佛的加持力，让你尽快的去开悟见性。然后以净土为归，就是新中心法也是净土法门。听到这儿我就放心了，原来我老怀疑自己万一修新中心又不能明心见性，又不能够生净土，鸡飞蛋打咋整啊，是吧？你说原来生净土还保险点，我不要开悟，我只要生净土，我现在修新中心了，我万一开悟不了，我又生不了净土，这可咋整啊？元音老人说了，哎，新中心法就是净土法门，我相信元音老人。就是为什么新中心法是净土法门，刚才说了，佛经里面说的很清楚，修那个第四印十方净土，十方世界随你的意愿往生到哪个世界都行。我们第四印是主印呢，是我们的成道印，要按照你们的那个菩提的那个讲，那都可厉害得很。第四印是如来母印，就是从这里可以生出来如来。别的地方佛说的是赌明心悟道，在佛心经里佛说的很清楚，他就是修第四印成就的，我从此印生，更不从别处生。所以说那个第四印是很厉害的，很厉害的。我们修法主要就是修第四印，修个第二印就是消障的、除障的，清除障碍，让你走起来更顺利啊！对对，不光是西方啊，还有好多的净土啊，还有东方琉璃世界也是净土呀。看你想生哪儿，还有一个，有的人说我就在娑婆世界这个净土上，我在泥里打滚，这个泥就是我的净土。这种人最得佛菩萨佑护，因为他敢在最不够的地方找到那个清净。这是最难得可贵的，这是非常难得的。你看那个阿弥陀经也说了，在五浊恶世说难，就是稀有之法呀，是非常的难得呀，都是净土。这个净土跟净土的世界就是光光辉耀，就是这一种。我们的之所以觉得污垢，是因为我们的心呐、很久很久了，生分别已经生了很久了，在这个生很久很久的分别感得了我们有这个人生，所以会看这个好那个不好，死了不好，活了好，健康好，不健康不好，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啊，善呐、恶呀、什么的就出来了。越出来的话，越不能如着自己的愿，越痛苦。就是这认假做真惯了。其实我们的心不分别都是净土，我们也是净土，你放心。另外一个的话，其实净土很广阔。刚才上午我说过，那个大光明咒，那个毗卢遮那大光明灌顶真言，那个说的很清楚，就是死了的孤魂野鬼也可以直接超拔他去西方极乐世界。密宗有密宗的方法。那也是佛经啊，就看你信不信。他关键是难信，这也能行，他难信。你要是具足信心，一把撒撒下去，就已经超度过了。阿弥陀佛难信，还有也有其他的，各个宗派把自己修行的功德往生回向给西方，都可以往西方。但是阿弥陀经说了呀，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啊，就是你在今生也是有可能证得净土的，不是说一定要等到往生以后才能证得啊。所以活着的时候你就往那个解脱的路上去走。你看佛说法三藏十二部说的一直都是说的是这个要怎么样开你的根本智慧，你往这条路上走，你越往这条路上走，你离净土越近，净土越愿意收你，这是肯定的。你具有那个博士生的心智，哪个大学都愿意收。还有什么担心，还有什么疑惑，还有什么想打听的，咱们在这儿就是说说这些，说说这些。哎，对对对，手势跟咒语是什么吧，就是我们新中心修法的诀窍。大家记住，不管你们是有没有就是在修的这些人也要注意，新中心的修法没有那些那个东西，就是咒语跟手印。他的那个做不是七支做法，你不用在那上多讲究，你只要能在那坐着，坐得稳一些，然后主要就是结印持咒，结上手印持咒，咒语呢相当于天线发出的信号，手印相当于天线， 就这样往外像发电报一样往外发信号，给谁发呀？给诸佛菩萨发，诸佛菩萨跟你的心感应道交啊，就这样的话，秘密的秘密的，不知不觉你的心就转换了。这就叫心中心法的修行的原理，就是借助咒语跟手印三密加持，战佛力三密加持，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就是你的人格变了，人格变了就是反应出来说，哎，这就应该是这样啊，怎么会那样呢？这就是人格变了，之后再把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哦，原来这个是这样，这么回事，那个是那么回事，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就是密法的修行啊，心中心的这个以密为用，是这样的。
不好意思，老师，我又请问你问题啊。
嗯嗯嗯，
因为打比方，我是念佛的，念咒语不会念的，难不难吗？念咒难不难呢？不会念的，
南无阿弥利多，
什
么什么阿弥什么多婆耶。听说过没有啊？
就是往生咒了。
哎，对呀、啊，你说你念佛的，你怎么会念往生广咒呢？
往生咒。
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佛的咒语啊，在佛的经典里头到处都是。咒语是什么呀？咒语是佛的秘密心语。你我们用语言来说它的时候，有的时候说不到位。咒语就是它有无量意，它的那个意思不是你能曲解得了的。你就这样通过佛的秘密咒语的念的秘密的心语的念，秘密的秘密的跟佛心相应。所以的咒语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这个不可思议的作用你怎么能够看得到呢？就是说你可以通过看元音老人的，看齐老师的，还有你身边的这些你念净土的那些人，他们是什么样的知见，他们是什么样的精神气貌，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态，他们是什么样的气概，再看看修心中心的这一波，还有给你介绍的心中心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由你自己去选择。学人自有学人眼，净土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到了这个时代，他是能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然后他出不出人才，就在这个时候，就是心中心法，它也不影响你的日常生活，而且它跟日常生活能够非常好的融合，它没有一种违背。你看有的寺院里面他说的就比较违背，这也这样那也不一样，罪过罪过罪过罪过，最后没法干了，什么都不能干了。他一个解脱道的人，他怎么样他都能够融合。所以在现在在这一块心中心法在居士里面就是很流行，就是很火，在居士里面，因为他发现他的正常的生活跟那个工作什么的没有受影响，反而还干得越来越好了，心态也好了，乃至于身体都好了，我的妈呀，就是这一类的，他发现了佛法果然是真实的，有这一类的，有这一类的这种情况，所以这就是心中心法出人才，所以说他能够跟现实社会融合的好。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绝，
如果是平常的时候还是可以念佛念阿弥陀佛，不
可以念阿弥
陀
佛。问题是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嘛，刚才那个师兄说的、
那我打不赢，我要往生的，马上要往生的，我你肯定就念阿弥陀佛，不是念咒语的了。
你这种的情况给你一个最先说你最安心的一个法，就是你修了千座，千座只占你三年嘛，修千座坐下念阿弥陀佛，到时候看往生的把握，到时候看有这一类的人，他就是修净土的，看看往生的把握，看看他怎么样，果然是有这一类的，这一类的人是有的，看他的把握怎么样。
要一心不难，就差不多要一心不难，
你就这么说吧。对呀，净土宗一直都说的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但是到了心中心这里来，你看他往生的把握，他修完了千座，他还担心自己往生吗？看一下，有几个担心自己往生的？
没有来，没有去。
不用这么说，说了他也不信。但是到时候看把握，什么要叫有把握了？你知道那些有把握的是什么人？他都忘了他要去西方这回事儿了，他不记得了，他也不觉得自己会不生，他也没想过去生，这是最普遍的一种心态，还是不明心见性的，他还觉得自己没有明心见性的，对于往生这个事儿，他根本都没有考虑，也没有什么把握不把握的事了，这是真有把握，他并不会说哦我有把握了，他不会这么说。所以说你去修三年也不多，这是这一种。另外一个，再从究竟意义上来说，你说念佛念佛，你的名字就代表你吗？那个佛呀，那个佛是很深广的，它有直接的一面，它有很深广的一面，这个秘密心语就不是佛啦。心中心的意思就是核心之核心，一切诸佛心中心陀罗尼咒，它的全名是这个，一切诸佛之心中心陀罗尼咒，全名是这个，是历代诸佛相承的，它咋不是佛，它咋不是阿弥陀佛呀。佛心经的意思，心中心的心的意思就是核心，核心之核心，你有缘碰到了这个还是很难得的，但是你修不修信不信还是你的自由，没有关系。我也是修那个什么的净土的，谁都是念佛过来的， 但是呢，那个净土宗的祖师说的那个，跟那个我理解的大乘教义的这一块的，老是有点差别。那个阿弥陀经也说了，你要想上品往生的话，还是要读诵大乘经典。心中心法，修心中心法，读诵下大乘经典是很容易读懂的，而且读懂了大乘经典还不代表开悟。你问问心中心的人，哪个不懂金刚经？有没有？实在担心，就先灌顶，先灌顶，修六字大明咒也可以往生西方。六字大明咒，观世音菩萨心咒，是观世音菩萨的秘密心语。观世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哎呀，你放心，这佛呀，他就是化身，他在这个世界现的是释迦牟尼佛，到了那个世界就现阿弥陀佛，千佛万佛还是一身，这一身都没在你的心外。憨山大师去见过兜率，到飞到兜率天上了，然后去看到了弥勒菩萨，他都不想回来了，弥勒菩萨非给他踹下来不可。弥勒菩萨告诉他一首偈，走的时候就是说的是，就是染和净的问题，智和识的问题，一识染，一智净，染有生死，净无住佛。染有生死，净无住佛，这是弥勒菩萨告诉的那个憨山大师的。人家都说了，那净不应该是有住佛吗？怎么净无住佛呢？所以佛法呀，最关键的这个地方啊，它是一法不立，一尘不染的，在这个地方才能够全体毕现，才能够大放光明，才能够起无量的妙用。但是它的前提必须要一尘不染，一法不立。在这个地方上多熟悉，多熟识，多亲证，就是在这里。然后佛说的这个染有生死净无住佛的这个净，再结合净土宗的这个净，就是心净则佛土净。你这个净念相继啊，净念相继说的就是那个时候赤裸裸净洒洒的，这一切啊全是梦幻泡影，包括你的念头，有念头没有念头全都是假的，全都不是有念头。那个时候就是真的净念相继，那个时候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啊。我们说那个就叫净念相继，净念相继就是指的那个见性的那个光景，赤裸裸净洒洒的，了无一物可得，又不断灭，你就知道了，原来这个是真相，别的都是假象。这就一直是净念相继了，因为这个相继不相继，净念不净念，这也全都是假象。到了这儿，你就这个地方你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你有转身了，这都是净念相继。净念相继并不是说的是没有一个念头，不是那样理解的。
清净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心情。
你说的那个心清净，就是那种的安稳或者没有念头。但是实际上的话，有念头没有念头都不影响心的清净。心清净还可以做一切的事儿，就像是那个维摩诘说的那个，不断烦恼而入涅槃，不起一坐而现出威仪。什么叫不起一坐而现出威仪？就是他，你是打坐，他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对他来说就是打坐，打坐就是该干什么干什么，是那一种的。牛头法融嘛，在没有成佛之前，百鸟闲花，因为他特别的能守戒律啊，做那个什么那个不倒单啊，那个日中一时啊，夜里面不卧，泪不沾席啊。然后后来的话，他就去见那个四祖去了，见四祖那个僧璨，四祖道信，去见道信去了。见了道信了，心里的一个大石头落下来了，歇下来了。歇下来了之后，百鸟也不给他闲花了，像普通人一样。所以说你看成佛，就是拿着那个什么，人家举例子，人家举一首诗，就形容这个牛头法融。就是说的，你看看他去成佛去了，快马加鞭，快呀，骑着马加鞭，加油加油加油，快马加鞭，策马扬鞭去，空手步行归，马也没了，鞭子没了，马也没了，原来还有鸟呢。就是说的是那个寂寞鞍前路，闲花鸟不回嘛。就是说的，就剩他一个人在那儿来回走路了，那个鸟也没了，鸟也不给他闲花了。哎呀，看着他好像都可消停了，咋变成这样了？就这样了，才是真正的一个开始，这就是成佛的正因。就是他这里没有啥东西了，没有啥东西了，以后就会大放光明。你看，有个马还要照顾马，有个鞭还要握着鞭，也不用照顾了，也不用握了。心中心法呀，就像这种彻，能够说到佛教的最彻的地方呢，在别的法门真的是很难很难很难很难。原来净土宗说过，原来净土宗是这么说的：花开见佛，悟无声。因为净土宗是要往生的， 结果花一开，哎呀，原来我根本没有生过。现在这种话都没有人说了，是我们一直在帮着净土宗说。花开见佛了，真的，一见到了，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他开口说呀，根本都没有生过。谁有人有这么说没有？有人提倡这么说吗？如果净土宗有人提倡这么说，那净土宗就非常值得赞叹。但是现在的这一类的少，现在大家主要在普及。
那个王者是的，超度他的终身，用这个心莲花怎么超度？
我们有那个，哎呀，这秘法可多方面法了。第一个就是大光明咒，给他撒那个金刚砂，金刚砂撒金刚砂就最简单。不相信你都在念念大光明咒，再不相信再有别的超度的咒，再不相信还有中医有救度。其实我们这个世界也是净土，他即便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往生善道了，他也有机会去往去就是究竟成佛。我妈当时走的时候吧，那个就是也是那种的瑞相可多了，但是由于我呢就是念佛好多年呢，我都可不放心了，我还问齐老师，我说他到底往生没有啊？齐老师说十方世界哪个不是净土，齐老师这么说了我才放心。我是当时是这种的，因为已经修净土好多好多年了，但是有的时候自己就是较真儿。那个时候往生还是要追求一个往生的地方，现在才知道往生并不是追求一个地方，是他的心的问题，不是地方的问题，跟处所没有关系。所以终有救度，他的抽签是得度和不得度，在哪儿你都是可以有得度的可能性，只要得度了就行。是这种情况。现在的这个咒语的不可思议的加持力，主要是大家没有用对地方，老是用在什么发财呀、消灾呀、那个身体好啊什么的，事业顺利啊，老是用在这，把那个密宗都给弄坏了。实际上的话，这个密宗的这个咒语确实有它不可思议的加持力，只要我们用对地方，那就是仗佛力的加持，那是佛的秘密的心语啊。那仗佛力的秘密的加持力，它就是有力量。只是说你要用对地方，你要用在正行上，你用佛的秘密的加持力的这个咒语去修行，去发愿往生，咋可能不往生呢？那更快，就是看你有没有机缘因缘去获得这些了。还有一个，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快，你去看我们祖师的，看我们元音老人的，二祖的，齐老师的，看他们的修正，看他们怎么理解净土的。阿弥陀经是外面的你，金刚经是里面的你的心，这两个是一致的，不是两个。但是它的教义看起来像两个，但是实际上金刚经是里面的那颗心，外面的像是阿弥陀经的像。哎，这就是这两个经的关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无量寿经里面法藏比丘是怎么成佛的呀？他也要无愿，他也要证得一切是梦幻泡影，无得也无失，从这个以后再依据他的本愿起现的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法藏比丘的那个成道的那一个长记字里说得很清楚，他也证得一切如幻，他也是那个三解脱门，空无相无愿，他也是这么过来的。你现在就在走这条实修的路，就是要实修了，要实修了，要实修，要自己也要是佛是那样，我们也要学着像佛那样，学着学着就成佛了。现在是要走这条路。见性以后是真修，
是真修。
见性之前叫盲修瞎练，但是见性之前的盲修瞎练，心中心是非常的明确的，告诉你了，咒语不听，手印不散，不得少于连续的两个小时，不得少于连续的一千天。然后坐下观照是正行，坐下观照就是调整自己的心，别在意这些事儿啊，别在意，别搭理，别理会，这就行了。他的坐上坐下都是比较明确的，所以在祖师的这个就是指示下你去修，这就不算是，这就不是那么你自己瞎修，他算是盲修瞎认里头给你指出了一条明确的道路。印光大师他的所有的著作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做《念佛三昧摸象记》，我们祖师对那一篇就是非常的赞叹，《念佛三昧摸象记》说的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
而且实相化，实相化比较重，实相化就是情志啊、情志中啊，各方面的。
那还在修行吗？正常的，是修行啊，正常的。情志这个事儿这样，先搁到这儿。心中心法的路子是什么路子啊？结印持咒，只管的修。通过这个结印持咒的修，直接的松动了你的妄想跟执着。然后它反映出来的特点，就是另外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妄想执着轻了以后，烦恼就少了，家庭的这些挂碍情执都放下了。 你不要去跟情执较真儿，我情执重我要给他放下，我情执重我要给他，就这样来回较真儿什么的，你没有这个力量。我们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不管这个有情执重也不管，先给他搁置，先去修，管他情执重，情执重就情执重的修，情执轻就情执轻的修，我不管他，我就修，修着修着发现有一天，哎呀，这重什么重，有啥呀，没有啥，
能够发泄不好的事情能够发泄掉的也可以化解掉的，是的。
啥不好的事啊？
烦恼心呐、啊，这是啊，烦恼烦恼心切。
那你修摆坐试试吧，你这个修摆坐试试，修摆坐了这个掉的很快，这些烦恼都是由于妄想执着太坚固了。妄想太坚固，所以说烦恼显得烦恼重。就像是那天儿出不出太阳一样，那有的时候出太阳，有的时候阴。那天儿阴了是代表着不好了，天儿阴了你咋不烦呢？你先修，你别管那么多，你这种情况可以先修。佛法就是这样的，佛法它并不是用怪力乱神的这种方式，它不是怪力乱神，它也不是让你增加什么。佛法的就是你的根本的般若开了，这个东西见不着，见不着，但是呢这个东西就是变了，你的观点变了，角度变了。这个变了以后的话，这些事儿都没有什么了。他就是这样的，就像是你吃东西，你吃了你才知道，你不吃你还没法显现给别人，因为他不是怪力乱神，他只能说怪力乱神骗不住他，他也不需要怪力乱神。八万四千法门都是好的，都是让你能够就是归家的，归家稳坐的，就是看哪个更有效果，咱们多比较比较嘛。既然来了就逛逛街。到佛教这里逛一逛，逛一逛，各个法门逛逛，看看哪个适合。有一些人实在不放心，就可以先修六字大明咒修法，每天修一个小时，坚持一个月，看看怎么样。不行了，没有效果了，再修其他的，不需要你再灌顶，普传的，你自己可以使那个手印也简单，它也没有断坐之说。但是心中心法最关键的这个核心的修法是心中心，心中心修法的那个力量很大。六字明他比不了，三年以后可以，这一生都不需要依靠什么形式去修了。当然了，你想修也行，但是至少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不用依靠形式去修，它是心地上的调整。
这个还是真的起用，无修无得无证才是真修。
对对
对，
无修无得无证，这里是真修。
无修无得无证，
我们现在是不得已，本来是一切众生本是本具如来智慧德相，连修都不需要。但是你看看我们现在都成啥样了，心都成啥样了，谁能说自己没有修啊？这个时候你就不妨修，不妨修就修千座，也不要求你多修，还要怎么样？千座是必须的，不管你是有修还是抱着无修的心，但是千座还是要修。
这个方式我觉得其实可以尝试一下。
尝试就是三年，要不然别做。哎，是这种的，要试就试三年，一上贼船上三年，三年以后再下来，三年以后你愿意修什么是你的自由。但是三年呢，他坐上结印持咒，坐下你该干什么干什么，不妨碍。
哎，坐上只是也是一个方面，它其实修是很多方面的，但是你就是通过这个三年是能够说让自己明心见性，是吧？
对，
就主要是让这个明心见性的修的过后期修，这个能够这个预定一个时间，设定一个时间，它那个三年就一定能够明心见性，这个有这个说法吗？
三年一定能够明心见性是佛心经上说的，首先禅宗的那个打禅期啊，它都是这样设定的。你像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佛就说了，我呢就坐在这儿，我就在菩提树下，我就在这儿反省啊，我要想明白，我要是想不明白我就作死算了，我就不再起来了，这是第一个，这就叫做克期取证。第二个就是禅宗啊，经常的是打禅期，打禅期就是在打禅期的这段时间看看能不能开悟，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心中心法的这个三年看你能不能开悟，不能开悟还有别的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三年为什么说三年能开悟呢？因为佛说了，就是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十地愿力不能回也，至少也要证到十地了，十地以下的就是他不回转了，他不回转了，有这个说法，这是佛心经里的。
证到十地 知道十地。
太不可思议了。
佛经里头是这么说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这个佛说了，你们如果不相信这个法一定能得度，如果你不相信我愿意下地狱，这是第二。第三个就是说，这都是佛经里的呀，佛经的它毕竟是道理，那么真人修的怎么样，你去看看元音老人的，他是我们新中心的杰出代表，他是第三代祖师，还有齐老师的都可以做参考。
那
你觉得
那个元音老人是那到实地了没？
那要实地以上了就知道了，
才能印证。那谁能印证的？那没有人印证啊。
这个事情呢，叫学人自有学人眼。如果我们都印证都印证的话，那个就是都印证都印证的，万一印证的这个人他是瞎子怎么办呢？在正法时代的话，这个高僧大德他们之间是可以互相印证的。到末法时代呀，这种明眼的人就少了，这个时候就看学人自有学人眼。元音老人他可是个平常人，我们看佛经说的是十地愿力不能毁，到元音老人这儿，元音老人说若论佛法一切现成，
说不修不正的，你不修他就是懈怠，你说修的他又有不修的，本质具足
啊。这个懈怠跟不懈怠的这个事儿的话来说是这样的，在迁坐的过程中修行的话，他就是进进退退的，他很正常，但是你有一个不能断坐，这就逼着你不得不这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我们再说精进，能瞎做是好事儿，但是最关键的精进就是说的心没有妄想啊，起念一精进是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是这样的。要不然的话，你用功的过程中，那无非就是进进退退，进进退退。我想说的是，不管你修习什么法门，进进退退也别担心，进进退退也别管，也只管修，只管修，要看它长久的一个进退。但是其他的法门，可能你担心的比较重，在新中心这里来，这种担心比较淡，因为他一直在修，而且他修的力量比较大，所以在这一块实际上的进退也是有的，但是也退不到哪儿去，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进。他就是在这个地方上的担心呢，会淡很多。实际上是起念欲精进是妄想啊，非精进，若能心不妄，心里面没有妄想，这是真正的精进，这是没有牙的精进，这是精进没有头了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就说这个修法门啊，佛教里面讲啊，最讲缘分的啊，因为我们现在的我们的凡夫也不知道自己的那个缘分啊，啊和谁缘分深刻
啊。好好，这个地方我有两点，我有两点要说，我都截断你了，不好意思啊，因为这一类的问题听得多。
对 对, 对，
你这一类的代表着普遍的问题。第一个，你要是看到了佛心经，佛心经说的意思是十方如火，众生莫尽，这个时候如何得救，然后有大慈悲、大威德、大神力，就是神通啊，还有威德呀，还有那种的慈悲啊，这些方法行不行？佛说这些方法都不行，唯如来心中心能救，就是到末法时代的这个时候的特点，就是在佛心经的利益上来说，就像是末法时代憨一得道，唯有净土能够成就一样，佛心经上说的非常的清楚，在这个时候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所以你只要有缘分看到这个，听到这个，你觉得是这么回事的，这都属于有缘的。什么样缘？末法时代下至金刚际，上至刀立天，这些人都算是有缘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这佛经说的那么神，实际是不是神呢？然后第二点我想说的就是说，关于那个就是怎么样看行不行，你可以先试试六字大明咒修法。六字大明咒修法每天做的时候，你需要就是持六字大明咒解手印，每天一个小时坐下多念，你修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修三个月看看妄想执着减轻的怎么样，烦恼有没有减轻，妄想执着有没有松动。如果你修了觉得有效，这个适合你，那心中心就适合你，如果这个不适合你就换法门。还有一个，心中心就是再不行修三年你可以不修啊，浪费你什么了。现在的人就是这样急，就是急的，心中心法就是在这个时代诞生的，它急躁，急躁就是三年，三年内不见效你弄别的，三年把这个心稳固了，就是这种心态再也回不去三年前了，就着这个心态再学经教啊，再干其他的事业啊什么的，他你的心没有那种负担了，他干什么都轻松，是这样。
你看那个郎怀瑾啊，他不是去拜师去求法的时候，就到那个师傅那个地方求法，很虔诚的，但是那个师傅说你和我没缘，不能收他做徒弟。
刚才说了，经上说了，这十方的众生是上至道立天，下至金刚际，都和心中心有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什么样的人跟心中心没有缘？没有手指头，手指不健全的，那就没办法。
哎，你说这个手指头不健全的，我还碰到一个学习中心的，他是安向的，他就有一个手就残疾了，钉的。
所以说啊，那还是心啊，心最重要。他的心到了，他的手就没残疾。
对，
有些为心脏。
他这个心中心，他我也接触过啊，有一些人修，有上次接触一个心中心，60多岁了，快70岁了，看他，哎，我感觉他那个状态还挺好的，就问了他，他说他是修心中心的，安向的，他修心中心，他们是2006年可能就开始了，那个时候他修了很早，他修了20几年了，现在也在修，他们那个时候有64个人。现在只有4个人在修
心中心啊、刚才说了日持千遍
持
满千日，他的仪轨的规矩要求的是这样，至于持满了千日之后怎么样叫做修，有的人不打坐的那种修，有的人是打坐的那种修，但是他不是一定要打坐的，是这种情况，他就是3年，基本上3年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我们二祖说的是千座过后不用再修了，元音老人说的是修到大彻大悟为止，两个老人说的各不一样，但是元音老人他也没有强调他一直在修，他没有强调他一直在做，关键这个修什么叫做修，元音老人是这么说的，千座就是3年，千座以后就是观照，心中心的下半部是什么呀，心中心的下半部是观照，那怎么是观照啊，有的人说坐也打了，这个气也干了，教理也学了，那千座也做完了，到底怎么观照啊，元音老人眼睛一瞪，本来是佛观什么照，那这就是我们观照三部曲的第三部，这个是核心，这才是真观照。
这个法到底是
什么样的
秘法，藏秘还是什么秘法呀、
这个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特色的佛教啊，他是什么情况呢，是我们大禹祖师，他是原来是武汉教育局的局长，他是武汉的，然后后来呢他在那个东林寺念佛，后来他就在庐山那个地方闭关修波州三昧，然后感得定中，就是累及生定，定中感得普贤菩萨现身传给他的心中心法，然后他就在庐山那个地方上闭关修了7年，然后下山把这个法投胎了，是普贤菩萨嘱咐他的，普贤菩萨说的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走波州啊，身体不行啊，他说的是你修了这个法，把这个法传开啊，到时候把它传下去，他出关的时候，而且普贤菩萨还让他在大藏经里找，他出关以后果然在大藏经里找了，跟普贤菩萨给他的传承是一样的，他就按照这个修法修了，修了以后把它传开了，传开了以后我们又有二祖，二祖的王香禄上师，他是民国时候的交通部长，后来到四川去跟那个军阀大军阀一个叫刘湘的去管理他，后来的话就退休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他把法传给了三祖元音老人，元音老人传法的时候听说是大禹祖师就跟二祖说过第三祖要是元音老人，元音老人本意是要弘扬禅宗，但是二祖让他一定要传心中心，后来元音老人就传心中心，他很年轻就接法了，建国以后啊，建国以后50-60年代一直到后期到80-90年代他就弘扬开了，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在佛教界还是很多人知道他的，当时他也有争议，因为他说法比较直，但是元音老人走了之后，大家越想越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还是直指人心，这个东西大家还是有眼，所以越到现在元音老人越没有争议，但是心中心法有的人就会说没有传承，总而言之这三代祖师都是正儿八经的汉传佛教的汉地人，不存在任何藏地，他也不存在东密，他就是在汉地就是怎么说呢，横空出世的这样的一个，但是为什么呀，还是因为汉地的人有这个因缘，有这个因缘，每个祖每一宗派他都要有他的起端的，我们心中心法的起端就是还是比较早，比如比较晚跟八大宗派比起来，但是他都要适应时代呀，你八大宗派也不是都适应现在的时代呀，时代变化了，所以这个时候的众生的心是什么样的情况，哪个法适合他修，这不就出来了吗，所以心中心法在藏密里面能够找得到，我们见过藏密的人，红教就是在红教里面有那个手印跟咒语都对，但是他们修未必是这么3年的修，而且你也轻易得不到，他们算是一种启用的法，比如说是把山劈开呀、让世界和平啊，可能是属于这都不经意传，然后呢东密的高野山那边可能也有，好像是也有，我具体的没有去考证过，我本来也可以有那边的传承，但是我没有去学了心密，我懒得去那边了，就是东密那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唐密回传到了从日本又从日本回传到中国的这个里头，这个体系里头可能也有，你像那个准提啊这一类的都属于叫唐密，就属于这一类的， 我们心中心法既不同于藏密，也不同于东密跟唐密，甚至我们心中心法就不叫密法，它叫印心宗，因为它用密的修行方法，它没有什么其他的隐瞒，其他的教理教义都是可以公开干的，并没有什么隐瞒。元音老人反复说，无有隐乎耳，无隐乎耳，反反复复的说，我这没有啥呀，我这没啥隐瞒你的，我都给你看了，你看看，你看看，我这没啥，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教理教义没有什么，只是说的咒语跟手印需要你接了这个传承你才能够修，在我们这儿是这样的。也有一部分人，少数的人他自己看佛心经，自己自学，他不接传承，也有少数的这样的人。但是这样的人他结的手印跟我们可能不一样，念的咒语也可能不一样，那是另外一支，那也是他们的自由。我们这一支是传承很清晰，这一支的名字就叫做印心宗。什么叫做印心宗啊？就是你修着修着修着，哎，这佛法应该是这样的吧，一看佛经上说的，一看祖师大德说的，果然是这样，这就是以心印心。你的心地到那儿了，你自然的就是对于这个究竟的这个真理啊，就是自然的容易会。
传到三祖之后，
三祖以后，元音老人就说了，有道自弘，不利传人。因为三祖元音老人这就传开了，就像六祖慧能一样，他传开了，传开了。那个时候的话，到老元音老人老的时候，那找他要四祖的太多了，可多了。那是一个方面，你们觉得很悲哀，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出人才呀，说明出人才呀。所以说元音老人说，有道自弘，不利四祖。元音老人圆寂以后，在新中心法那个时候，在佛教兴盛的时候，就出来100多号人，都说是元音老人的弟子。那时候你别以为就是只有齐老，只是说随着时间啊环境的变化，有一些人他的心力弱啊，他有什么主要他就沉寂下去了。
我一个愚见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心中心啊，他还不是一般人修的，我觉得他是很高根气的人修的。
啊，我觉得很高根气的人见性的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需要修，那是很高根气的。比如说像六祖慧能，我们不是很高根气的，所以我们需要憋着手印在这苦哈哈的，哎呦啊，疼啊也得修啊，在那坐着呲牙咧嘴的也得修，这样修3年。所以我觉得他并不是很高根气的，他是因为我们根气漏裂，所以需要这样一种有形有相的修法去。
如果说只有3年就能够大家都能够明心见性，那不是菩萨满接受，神仙都是狗吗？
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不要担心，这是迟早的问题，因为这是你本自具足的，就是这个明珠在你的衣服里头缝了好久了，你一直穿着这个衣服去找这个明珠，这不是法华经里的比喻吗？都已经这样很久很久了，
对，
看看什么姻缘到来不到来，你没有修到这儿，你怎么知道你的姻缘没到来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明心见性，阿罗汉是不是都明心见性呢？
这个地方明心见性是个标杆，如果是十地菩萨看，八地菩萨也没有明心见性，所以阿罗汉是不是明心见性的这个未可知。有的时候就可以说阿罗汉明心见性，但是如果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说，从他的见解上，阿罗汉的修正是非常高的，他可以没有烦恼跟习气，非常非常的清净，没有贪嗔痴慢疑，在这一块他是就是已经都是不再来了，所作已办，犯恨已立，都是这种的了，犯就是不受后勇了，已经是这种的了。但是如果在见解上，它还有两节，有一个清净可以入，有一个污垢可以出，那这一种呢，我认为它就不是见性。见性至少要从这两边出来，要脱离这样的见解。所以见性的人是什么？见性的人跟普通人一样，比普通人还稀碎，但是他的见解变了，他的梦醒了，他刚醒的时候他还尿床，我跟你说，但是他的见解变了，从这以后就好办了。那个开悟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是真修，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他的习气啊可能反映出来，他像小孩子一样啊，还有很多的时候就是显得可啥都没有啊什么的，但是关键是他自己这个根本的疑惑没有了，就是见性是这样的一个特点。但是见性的这个地方才是成佛正因啊，知是空花即无轮转啊，知是空华即无轮转，这是如来因地正行。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心中心呢，它也能够明心见性，能够有一些，
应该说任何法门都应该是为了明心见性，
它也很能够出境界。就是我看那个法，
你说的这个很能够出境界是谁告诉你的？是那个老师兄吗？一般来说心中心
元音老人那个月的明心见性里面就写了有了嘛，
那是实修，这里那你去看万行上师的境界比他多多，
他很容易出境，但是我修万行法师的法，但是现在一直都没有境界。
没境界是最好的境界，没了，没说过，幸亏你没
这
境界。
然后我看《法华经》啊，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佛陀在说《法华经》的时候，很多的500比丘都是退席了啦。他们其实也都很多都是阿罗汉，也是明心见性的。
那你
就是能就是会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例子正好说明阿罗汉没有明心见性，要不然的话，那佛说了，唯此一真实，一二皆非真。
正因为他可能就没有明心见性，
就是他的见解是两端的。你怎么能说是这个真实？这个真实里面没有其他的，没有一个清净啊，受不了，受不了，不接受。
会不会产生修这个法，我们也可能就没有明心见性，但是会不会像这500比丘一样有增上慢的这个傲慢心，会不会有这种？
我觉得增上慢的这个傲慢心啊，不是看别人，看自己。别看别人，别人呢他有的时候说话直率一点未必是增上慢，不要看别人，他可能是你就是他，你看着他增上慢，你怼他两句，你看看他是什么样，他可能他也不在乎你怼他，这也未必是增上慢，他就是说话直一点，别在意自己没有增上慢就行。假如这个地方都没有什么修，没有什么证，他到哪里增上慢呀？他说我修了，我证了，这叫增上慢。
这个傲慢心是很难除啊，傲慢心
是你自己的吗？还是别人的？
自己的。
为啥傲慢呢？有啥东西让你值得傲慢？
自卑和傲慢，它是两个，
哎，说
的好，存在。
对呀、啊，所以说
一
会儿自卑，
一会
儿傲慢，
对，他就是因为有。可能是有傲慢，他可能有会自卑，他就在自卑那里。
实际上自卑就是傲慢是自卑的体现。
对对对。
但是这个东西啊，这就是两头的，这个东西也别着急，有一个东西可直接，它跟自卑和傲慢都没有关系，这正到这儿就好了。这时候傲慢跟自卑都是虚幻的。还有一个，你这本来是这个地方上，你谈不上去自卑，没有自卑的余地，也没有傲慢的余地。也就是说成佛并不多一分，成众生也不减一分，也不是你真有一个佛可成了，即便是明心见性了，它也是如来因地。这个东西你就是要看，就是要看什么呀？看看元因老人的，看看元因老人的东西，嗯，你到底信不信？还有看看心中心的这些你信不信？嗯，你要是不信的话，你也可以不修，这个也没有关系。但是我建议你跟心中心的打交道长一点，心中心的打交道长一点的话，嗯，你就会发现他们应该不是傲慢，还是应该再多打打交道。你这话有话直说，跟他们说一说，你怎么这么傲慢？哪怕我，你也可以直说呀，都是可以说说，说说你就知道了。也许他不是傲慢，他只是直。但是你觉得如果这个特别可怕，你不愿意要这种傲慢，你宁可愿意这个不成佛，也不要这种傲慢，也可以不那个，也可以不修，还有别的法门也都可以试一试，也没事儿。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没有啥关系，因为我那时候我觉得元因老人说的好，别的去你的，我要不管你师兄咋样，我看中元因老人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现在修了有法在修，虽然你还没有成就，没有明心见性，但是我们说你再修一个法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以前的叫空掉，不然你这个法你就不能够全身心投入到这个法，也修不好。
我们没有那么多讲究吧，反正你到时候修的时候碰到问题了，然后根据你那个问题再说。如果你这个问题一直抱着以前的观点不放，这个时候再让你放下来。但是有的时候你以前的那种的见解是一个非常好的佛学基础，那也很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但是每个法门呢，你在修的过程中最好侧重看本门的祖师的，他的比较有侧重点。
就是说他修法嘛，要一门深入。
对对 对, 对, 对，
专修一个法。
一门深入专修是很好的，但是你非要修几个也没人强迫着你说你就是坏的你这不行，也没有那样。但是一门深入是比较好。哎呀，其实学佛都是建议，听不听在于你自己，学不学在于你自己，成不成在于你自己，都是一种建议，都为你服务的，你自己看。就那种人也不强求，他非要修两个告诉他了，那他有什么办法？实际上啊，从我的经验上来看呢，学佛并不是抓很多好，就是依靠的越少越容易成就。这元因老人举过一个例子，就像是打井，你这是一下子打好几口井，忙来忙去的一直在跑，东边跑西边跑，同时打好几口井，不如一口气打一口井容易出水。但是至于打哪口井，你们自己看。
他明心见性了以后，并不是说没有烦恼了，他可能
明心见性了，他知道就是迷时失度，悟时自度啊，这是六祖慧能说的呀。
他在生活中并不是说你没有脾气、没有情绪，他不可能的。
那就习气啊，还有很多，还
在
法身边呢。
啊、肯定，那你就最重要的还是觉照自己嘛。
这个脾气习气，这个这还是他自己知道，还是他自己知道。那有的那个佛菩萨还现愤怒相呢。
就是明心见性不一定是能够了生死的，是吧？
你这么说吧，如果说明心见性不一定能了生死的，阿罗汉也未必是了生死，在佛经里头是可以找到依据的。
他是有一位涅槃嘛？
对呀、啊，所以说要看怎么说了。在知见上的话，他知道本无生死可了，就像是知识空华，既无轮转，这是这个。但是他还有习气，所以相上来说，他可能还是有生有灭。但是他那个相上的有生有灭，对于他来说的话，不是个挂碍。这个时候他还有，就是这个时候他还有习气。按照这个习气来讲，他还要七上八下的七返人间，但是他终究成就。就像是华严经上说的那个法王家的孩子，生到了国王家里头了，他还尿床，他都是个小孩，但是他将来一定要继承皇位的，只有他能继承皇位，别人不行。先不说了生死，咱们实际的修，不要说大的，就实际的修，看看自己的脸，是实际的烦恼，实际的挂碍了到什么程度，自己修自己不知道吗？修了那个白做的很明显，但是这两个你会来回打架不？
对，
打架不打架？如果不打架也没事儿。烦恼即是菩提，那生死算不算菩提呀、啊？你要这不就
可以算？但是我们在那个是证悟以后的说法。没有
这时候
之前就
好吧，
有生死可了，
那就有法可修，正好应该修一个，按照一个法门一门深入的修行，看看这个法门的传承，看看这个法门的祖师说什么，看看这个法的方向旗帜是什么，然后再决定自己修不修吧。如果心里清净了，那个本来就是佛，
不要
吃穿动用哪个不是佛呀？还有一种实相念佛呢。你说的是如果，咱们现在不是正在实修吗？
都是法生佛吗？
正在实修，走这个实修的路，到时候再看。至于实修愿意选哪一个，是你的自由。禅宗说的清净，说的就难听了。禅宗说的那屎、那尿、那什么什么场所，那全都是清净，说的就是实相念佛的事儿。你对于清净，你就是理解成是没有念头。那禅宗的清净就是乱七八糟的这些，就是清净。这个就是需要实修实证，所以说是你自己的取舍问题，不是在于念头，不是在于一个两个的念头，那个念头是由来已久的，那由来已久的那个东西，关键是知见。所以如果念佛号的这一类的，我是主张呢多念多念，有空在那想教育，有空在那想有没有把握，不如多念，一天念个那十万遍。
我就想问一下，修了这个心中心生有增减，是不是一天就不能停？
你吃饭睡觉有停过吗？如果你吃饭睡觉停了，可能是有特殊情况了，到时候跟我联系。你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煤气中毒了，煤气中毒了昏迷了，他醒过来之后他接着修，在我这儿不算断坐，减少睡眠就是一千天，不是多的。
一千天过后就随便你什么时候睡都可以的，是吧？
你每天你只要修了也可以，一千天之后就不一定要用打坐这种形式，解手印念咒这种形式去修了。心不粘着，心不着相了，那是真修，心不受这些境界魅惑。
我就想问一下，修了一千多之后，就说最差一般的修行到哪个程度呢？就是说
最差的程度，他不会说修了心中心的后悔，他只会后悔自己没早修。这是最差的，我说的是实话，我本来也不想安利的，但是我听了这就属于最差的。他这种人最爱说心中心多好，他修了之后这好那好一堆都是可好可好的，他也执拗，他执拗起来他也执拗，但是他一说到心中心他可团结了，他就说心中心他都不后悔，心中心是个好的。别的时候的话就这么说，两夫妻都修心中心，修完了还吵架，但是一说心中心不好，俩夫妻就对外
解脱那个生死轮回的。
其实生死轮回本来就是希望的，所以每个人都有希望解脱，只是说的是不是在今生，在于取决于他对学佛的信啊行啊这些，如果不能你也可以修别的，他是虚妄的，别担心。修了心中心不知不觉的就越来越松动了，这些东西对自己影响不了了，影响不了了，咋会影响不了呢？明明是那么真实的事，咋会影响不了的？这就是他是虚妄的，已经越来越亲切了，越来越深入了。当有一天发现哦，果然就没有啥，果然是没有事儿，果然是这样的，连修都是冤枉的， 就容易这样。元音老人说了，再不行就元音老人说了，三五百座就能见性，不见性你去找元音老人。
那个靠咒语，我会不会有一种是那个无记定啊？
不会，我告诉你为什么。第一个，你必须要持咒啊。第二个，我的手是举起来的。你要是这样的话，什么都不想，它就容易。你是这样的，这个手啊是结起来手印的，嘴里是念着咒的，这举的，它不是落无记定，它会入定。入定了，醒了才发现刚才是入定，但是他不会无记到一直定定定定定下去，那不可能，不可能一直
在这其中。他有时候念咒语，念咒语，你不知不觉就过了这么长时间，你也不知道嘛。
但是实际上的
情况，就是你没有诀了啦，那个诀丢了嘛。
对对对，但是实际上的诀不是，我们念咒的时候只管咒语，不考虑诀，因为我们现在凡夫的诀多少有一些妄想，不考虑这个诀了，我们就专心致志的去持咒。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们心中心的这些不至于你定到几天出不来，不知道，没见过，你放心，现在的人哪有那功夫啊，不至于啊，定不了那么深，因为那种的定力啊，它需要你有条件，你比如说你隔绝外界什么都不干，你去修定，这样就容易。但是你跟外界一结合了，你这个定又不行了，它是这种的。我们心中心的这个或者佛，它靠的是这个知见呀、啊、知见，佛之知见，修的最不好的，他是个大心凡夫，他没有事儿，他就能过去，就是这么简单。华严经要对大心凡夫还多加赞叹呢。
心中心，不是说有六种成就吗？那个心中心应该就是叫做法成就，对不对？
这个六种成就是在教下讲的那种如是我闻的那个信成就啊，什么成就的？怎么说呢？心中心的这个我具体的这个六种成就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但是心中心就是它主要的特点就是靠你干，你干下来你就知道了。你干下来怎么知道了？就像是手把手的教你开车，这就是结印持咒打坐坐下观照，这祖师说的都很详细，手把手教你开车，然后你自己练着开车，就是你自己得自己做呀，自己得遇事儿啊，看你解决的怎么样啊，看你的心力有没有问题啊，手把手的开车，然后你自己会开车了。但是驾驶员手册你不一定读得多，你也不一定完全读了，你也可能还没见过，再慢慢的补那些，但是你可以自己开车了。
这个千座它还是一种功夫，如果是一种功夫是在座上面练，那我们在刚才说很多师兄说烦恼啊怎么，那还是要在事上面去借事练心啊。
借事练心呢是另外一种的，是先你要知道有了有先有正确的知见之后才能是借事练心。如果你正确的知见没有，借那个事情的话，那个你的知见有偏狭，那个事儿练也练不出来啥。前面的话还是要先有正确的知见，但是你这个知见是不是正确的，比如说有的人他会误认为他开悟了，那你去到事上去练嘛，他得到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到事上之前怎么样啊，飞不飞啊，灰飞烟灭了没有用，他赶快他就调整了。所以修心中心它就是普通的在家居士修，它有非常好的环境，这个环境可以借助这个环境验证你的那个见解怎么样，是个好事儿，活理生莲。但是大禹祖师他当时说法的时候，那个就是说他在出家众里也不受欢迎，因为他说法也可利落，他说法可特也特别利落呀。
对，因为我在之前也有法师就抵触这个心中心，
对对对，
也会讲这个，因为他不持戒。
心中心的戒是心戒，起心动念就是犯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心中心的百座永世不堕三恶道，有这个说法，有这个说法，你修了你就知道了，你何必做那些坏事，没有必要做。所以心中心的师兄，你应该再观察观察，我不知道你碰到的那些，就你碰到的这些人咋不持戒了，也可以说说，也可以说一说。还有一个那个比丘戒啊，跟在家的戒它也不一样。你看在家的那个，对对对，居士戒它实际上还有大乘戒。你看那个《瑜伽十地论》里头的那个《瑜伽菩萨戒本》，你看看那个戒。
原来看那个宣化上人的那个开示啊，说你看这个师傅啊，是不是善知识啊，是不是名师啊，就看他持不持戒。
我觉得宣化上人说的这个有道理是在哪儿啊？在出家众里。作为一个出家众，他先有戒，这个戒相他用戒相来示人，给世人一种清净相，然后大家对佛法升起信心，这种有必要的也可以现。所以呢在出家人这里头，这样的话来说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建议。他持戒持得好，他有基本的道德品质，他才可能说见解。他如果持戒不好，他再穿这个出家衣服，那都没有道德品质了呀。那这种的人你说他也听吗？这是一回事儿，这是说的是就是说宣化上人说的。但是实际上的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面说过， 佛法分大乘跟小乘，小乘佛法要说苦空无常无我，说这个的就是佛法，不说这个的就是魔说。如果在大乘佛法里要说实相应，要说实相无相，说这个的就是大乘，不说这个的就是魔说。这是一个。还有一个的话，我们大波涅盘经以戒为师，就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时候，那出家人在这就要强调这个，因为出家的整体的这种情况你看看，
对，
是不是啊？这是一个。但是大波涅盘经上实际上嘱咐大众的是什么？四一啊，四一都忘了，四一，
一
智不一识，一意不一语，一法不一人，
一
了意
不
一
不
了
意，
四一。
对，这个就是问的那个缘因缘就在于佛要走了，走了以后我们依顾什么？依顾什么？佛说依这四个。
他还说了以戒为师啊。
对，以戒为师的是那个出家人来说的，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在大波涅盘经里面有愿大众都守大乘戒，而不是小乘戒。小乘戒是什么？小乘戒就是戒相上一定这样，一定不能那样的，这叫小乘
戒。我们说的都是大乘菩萨戒。
在大乘戒，在大波涅盘经里有明确的有举例子，比如说像无师戒、无戒，无戒是一种戒。这就说起来难听了，不再展开说了。无师戒，无师戒就是有个师可学，犯戒了，这不展开说了。再展开说不一定有的人受得了。大乘戒他那个大波涅盘经上有，你去搜这个无戒无师戒能搜到。所谓的无师戒就是指的并不是不认老师不认佛祖，是说的那个根本智，根本智这里是自己没有的，要是不到这儿来那就不是学佛的正因，那个成佛还远着呢，但是到了这就是成佛的正因，这就后面就好办。还有一个不老老实实修行的人他也到不了这。心中心法的这个他的百座勇士不堕三恶道的这个在这块他有他自己的这种的方便嘛，你何必去做那些呢？没必要去做那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真的要是什么了，那个习气重了你忍不住了，那就要忏悔，要好好的忏悔，忏悔清净就是为犯，这是戒律的精神，戒律是保护。
嗯，还听说这个临终见性以后，如果你习气很重的话，他还会反迷，还会迷。
这个地方的话，那个《华严经》里面说的是有不动地嘛，不动地就是八地是不动地，但是实际上初地也是不动地了，就是关于反反复复的迷，它是有反反复复的迷，但是主要的是在初地和八地之间的这一个，在初地的这个见解这儿，要是转变了，它是不可能回复的。就像是金矿炼成了金子，它不会再回成金，这个也是就是佛经里讲的。
就是炼金上面有。
为啥它不会迷呢？因为这个地方太轻松了，
就是，
这个地方一切的负担你都放下了，过去式的负担、现在的这些负担、所有的这些罪啊什么的、这些苦啊什么的这些的东西，到了这儿它就消弭了，也没有一个福可以追了，也没有一个高可以追了，也没有一个罪可以消了。那时候真正的认识到这一点了，可放心了。所以他咋可能再回别的地儿？他有回那是他的习气，但是到了这里最轻松，而且他也知道这是佛的知见，佛的知见不一定都让我们出家呀，但是你至少你安稳无忧的生活，这是最起码的呀。佛是解脱呀，不是跟随，是解脱。
还有一个说话就是三生成就嘛，
三生成就这个我不知道。你说的三生，佛教中的三生并不是指的前一世后一世，
不是
它主要是过去现在未来啊，三生
啊，
三生成就。那我们这个叫法身，
这个叫法身成就，
法身边世，明心见性才是法身边世。
那是要修圆满的报身和化身的话，
那你没有这个法身边世，别的谈不上
啊。对，
先修，先修吧。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你能知道是心，这很不错了。但是实际上的话，心和物件这两个东西都是虚妄的。你在这点上你做功夫你做不完。这个东西要亲正，不亲正你多少都会那个，都会来回的游移啊、摇摆啊什么的。
心中心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心，那就是要首先要找到这个心啊。
是的，他这个心中心的这个心呢，是佛心经里说的，佛放了好多的光，然后说这个法特别的好，然后大家就问这法什么法呀，佛说的这个法叫心中心法。不是我们起的，这个是佛心经里这么说的。我理解这个意思是啥意思啊？在印度语里，这个心本来就是两个词儿，一个是树干心，一个是念头思想。这个就是指的树干心，就像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样。
树干心，你刚才说树干心是不是就是自信啊？
不是，树干的心就是中心、核心的意思。
核心思想，
核心。像心经，它就是指的佛经的核心啊， 大般若经的核心叫心经。
嗯，
我理解这个心中心的这个意思应该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是核心之核心吧。你要这样，元音老人说就是一切唯心，这个心也不可得，你不心不可得的地方起无量的妙用，这是心中心。所以不是我们说的，是有的人说哎呀怎么还是心上再安了一个心呢，不是那个意思，是佛说的。你看那净土宗就有一个说法嘛，净中净又净，所以心中心又心，这就是这么来的嘛，就是核心之核心嘛。
我有一个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当然也是自己的知见啊，就是心中心那个第一个心啊，我觉得它可能哎就是我们的本性。
嗯，
好，我们这个下面这个心呢，就是我们的，就是刚才郭老师说的这个意识心，心本性中的心，它其实让他们是合一的，就是一体两面嘛，它是合一的。但是我们也要找到这个如何来运用这颗意识心，用本性你先开悟，就是找到这个自信，你的本性具足，然后用这个心，你知道去使用它，然后还可以反过来，我们找到这颗心呢，然后又可以证到那个本性、明心、见性、见性、明心。
我觉得不如忘了心中心这三个字。
太复杂了，
忘了吧，没啥事。嗯，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也没关系。
我们最终还是心中，就是要学，要使用这个心嘛。我们在这个世间生活嘛，
我们的观照就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就是先让这个用别成为自己的障碍，能这样就不错了。
嗯，
后面呢，凛然一觉，朗然现前，再后面说的本来是佛观什么照，那个时候就开始使用这个心了。佛法它有高远的一面，但是最开始的时候，你要是肯修了，就要找它最直接的一面。后面了再慢慢的再发挥它的用处，那就是深广的。但是这直接的这个东西的是最核心，最核心的这个东西要是不弄的话，在这会绕好多好多的弯路。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是绕了好多的弯路才到了这儿，才找到了心中心。心中心也是严格来说也算是绕弯路了。其实我吧修完了心中心，我还挺年轻的，那个时候我一直在单位工作，人家问我是修啥的，我跟那修佛的说的，我都说我去学禅的，我也没说过自己是修密的，我也不想弄成那样神神秘秘的，一天到晚的神神秘秘神神秘秘的，好像是修了之后马上得到钱，马上让你如意啊，就是大家干这个的多，修个黄财神。我们那时候在我们深圳那的秘法传的好多都是这个，我也不喜欢，我是修净土的，我说这什么呀，我也不喜欢。但是后来的话呢，就是我是看的元音老人的法义，我特别喜欢，元音老人是修这个的，我也修，我一点都没觉得元音老人是修的是秘，我也不觉得我们这是有啥秘，就是除了咒语跟手印需要一个传承，其他的元音老人不是说了无有隐户耳，无无隐户耳，我们这没啥秘，啥法义都是公开的，没有说这个法义是这种人有资格听，那种人没资格听，没这种说法。就是说这个秘法看你用来干什么，你要是用来干正的事儿，那他就挺好，他要是用来干邪的事儿，那就不好。修心中心法他要是想干邪的事儿，他一般修不下去，因为他想要出境界，想要有神通，后面就越修越没境界，他就只好不做了。还是要般若，般若的这个是佛教的核心，在尤其是在汉传佛教里面，汉传就是汉地的人不着相，有这个特点，他喜欢逻辑思维，他的脑子转得可快。你说一个神奇的东西，说啊好神奇啊，后来一想这啥呀，骗人的，你上他到他的跟前显得可上道，一走了扭脸他就不相信了。汉人的特点是怀疑，疑心重。那藏人的特点呢，他的人烟稀少，有一个东西他是很欢喜的，他要有个东西，你到了那儿你说无相的，他们没人接受。就是不是有个传说吗，达摩到了那儿他也得从最初的开始的有为开始说，他说无为的没人搭理他，那些他那个地方跟我们这地方不一样，他那个根气跟我们这儿的根气不一样，他出了家都不知道什么是佛，因为他孩子是最好的孩子，他要光宗耀祖就送他出家了。我们你学个佛神经病，你这跟他的因缘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在汉地的这个传统的来说还是要重般若，我们只是说用秘法的方式来修，但是关键还是般若。所以元音老人在说了六蕴一咒让我们好好的修，元音老人专门讲了一本书，就是藏密的书，叫恒河大手印。恒河大就是大手印前世，那专门讲手印的是什么，大手印就是无形无相的，是你的心，说的是这个，里头全都是做心力功夫的，根本都没有提手指头的事儿。 所以结印持咒它是它就是说的是一个基础，有了结印持咒让你快速的可以发现放掉那些贪嗔痴，然后注意到自己的心，在心地上修行，然后去见性。但是六印一咒不代表着是实修啊，这个郭师兄，因为还要在心地上用功，不粘着，不留恋。比如你就修心中心可以直接上心中心吧，能上心中心都行，最好是上心中心，因为心中心的力量大。那六字明有的时候很安静，但是他有的时候还有一些细细碎碎的算计，到了心中心这儿来就忘了，不算计他了，一眨脸就不算计了。嗯，他还是就是力量还是大，能修心中心最好修。如果修心中心不行，那你观望态度你就可以先修六字明，就是这样的。心中心就是三年见分晓。什么法？
城关法师。
城关法师
太多了。
城关法师是台湾的。
对。
城关法师是慧律法师的徒弟。慧律法师就说心中心是邪的。为什么呢？因为原来有一只修心中心的在台湾，每天就在那儿练气功，练身体好不好，每天坐下写笔记。那个支箭确实邪，那他把心中心用来那儿了，我们也无可奈何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城关法师那儿是有修心中心的。他自己说他也不会说的那么明目张胆，他下都是有修心中心的，这个我知道。他要是真辩经起来，我们的修心中心的辩经还很厉害呢。那在我们这儿的都属于哎呀都算是学渣一类的，修渣到他那儿的学习上的精英，在那辩的可厉害了。我都知道城关法师他现在就是不是太公开，不至于太公开的明目的张胆的去说。再有一个就是咱不管谁说什么，这个没有必要，就是说心中心哪有问题了，咱们在这一块咱们可以就是掰开来说一说也无妨，因为大家不是怀着敌意。如果大家怀着敌意来说心中心，那我就不解释了，你不修拉倒，爱谁谁，你不修了是你自己的因果。但是你要是就是有疑问了，你拿着这个说说都可以解释解释，没关系，解释解释听听不听在咱们嘛。哪个宗派都有新形成的时候，新兴的时候是最有力量的时候。在现在的末法时代，就是那个魔说太特别的多，有个什么东西一下子就把人给勾跑了。就是心中心法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整体上来说就是你修了心中心，原来不正常，修了心中心一下子变原来正常，一下子修的可不正常，这一类的是没有见过的。就是心中心法有一个方便，就是变哪个变那个魔，变那个魔的那种，就是妖力妖气的那种的劲儿，它有一种劲儿，它变，就是修着心中心法可平常，没有那种神神秘秘的味儿，没有那种带一堆东西啊，要加持啊，或者有什么神奇啊，而且神奇也不容易在心中心法这现身，这就叫纵有魔形不能现形，因为末法时代的这种呢，就是魔形比较多，就是魔说呀，魔形啊，就是表现在那种的可奇怪的事儿啊，来勾摄你啊。实际上我们修心中心的，就我们深圳有好多都是癌症晚期的，有好几个，他是啥一个病友又介绍了好几个，就这样修了，那几个到现在还活着呢，跟我的话
不是也死了，
就是病病歪歪的一直不死，
内心不让你死，
签过修完了也不死，就是那样的，老不死的你怎么死，打个电话问问，害怕他死了，一看还没死。然后呢他们那个修完了之后，我看他那个癌症指标也不一定，他们也没有说他的癌症指标转的，反正他就是在这晃晃晃，
就没他就是不死。
还有一个，你要是真的不放心的话，有好多的心中心的方便也很多，刚才说了第四印可以随意往生十方世界的任意世界，另外一个还有一些方便咒，刚才说的这个往生广咒，有一个往还有一个吹耳往生咒，这个现在不适合告诉你，可灵了，秘法有秘法的加持力，你要相信它的修正，它有它的加持。吹耳往生咒就是那个人就自己的父母在那生病了，可苦可苦的了，就差最后一口气了，他就走不了，他也受罪，家里人也受罪。我们有师兄念大光明咒，他妈一看不行了，他就念大光，念了一夜，他妈又活过来了。
哎，不是，我
不该往生的也不会。反正心中心法很直，你们修的过程中刚开始手会疼，手疼是消胀，胀消则会开，别担心那个手疼，让你的心不就懒得去计较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以后有问题了就问，没有问题了也不用问候，也不要叫我来玩，也没有这些，有问题随时联系，不光是跟我，跟师兄们啊，跟老师啊，跟齐老师他们都可以直说，都是好事儿。要解脱的心太苦了就能修，那有一些出家人他就是要一个样子，他要做到那的样子，他疼了他就受不了，他就不做了。
六一住
人家，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出家人，他去找元音老人了，他 他去找圆云老人，圆云老人说完了法，大家可高兴，大家说师傅啊，你陪我们做一做，有加持力。圆云老人说好，圆云老人就跟他们做。结果这出家师傅一看，这老人怎么上了座也打嗝也放屁啊，这一点没有大德的样子就走了。你看看，你看看。还有一个师兄，他说妈，我要修法了，他都可年轻，我要修法了，我要修行了，我要开始改恶从善，我要修行了。他妈说我要看看这儿子打坐啥样，一进去一看，那儿子呲牙咧嘴的，手疼，刚开始有的人疼，没有关系，结印持咒能坐下来就好，别的没有啥，很简单。
你的
身
口
意
身
口
起码是射住了，就是意可能他会看啊，用那个咒语去射啊，就。但是这个坐上去还是能够把身口意还是女生。
他一个是射，还有一个这个密码的这个咒语，它有一种秘密转换的作用，不知不觉的就转变第八十乘大圆镜，它有一种秘密的转换作用，它不是光射住一根这么简单。不是不对，真的是因为力量很大，所以说不敢断坐，后面不敢断坐。有
的
时候后面有时候坐的就平常了，
哎，
没事了，但是不敢断，因为知道确实是有这么回事儿。这个祖师说的，咱不敢不坐。